好，弟兄姊妹早晨啊，咁啊，让我哋喺开始聆听主道语先，让我哋先同心一齐低头，再次祷告，仰望我哋主，我哋神，让我以此祈祷大家。亲爱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主你嘅圣殿嘅当中，同心嘅喺主你嘅面前仰望，求主你嘅圣灵帮助我哋。让到我们的敬拜不是徒然，而是真的在当中可以与主你有一个再次交心认识的机会，让你的说话成为我们、明白主你的属性的一个的媒介，让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说话的当中支取力量，明白主你怎样在这个地上的上面，让每一个属主你的人怎样能够真的作成我们应当属于主你的子民应有的身份。求你的帮助，让我们在聆听主道的过程当中能够准确地去领受当中的教训，并且能够有智慧怎样学晓在接下来的日子的当中去发挥我们属神你子民你的子民的应有的馨香。求你的帮助，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好，咁咧就喺30多年前啦，唔好讲几多年前啦。咁啊，当时咧我就喺加拿大信咗主冇几耐之后咧，咁就有个机会就翻去我自己嘅原居地香港咧，咁就见一见我自己一班嘅朋友啊，咁然后咧就先至开展我嘅大学嘅学习嘅时间。咁當我翻到去香港嘅時候咧，咁就見到一班嘅朋友啦，咁大家見到面就好興奮啊！冇見咗差唔多大半年啦，咁啊見到你而家啊準備去預備升學啦，真係好開心啊！咁啊，不如你講下過去半年你發生咗啲咩事情啊？咁好使我哋都能夠真喺嗰個嘅過程當中去明白到究竟你喺加拿大短短半年的生活的里面有什么经验和学习。那我呢就跟他们去分享一件事，就在这短短的半年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认识了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创造的主，藉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相信了耶稣。那我跟他的朋友即大家其实都很熟的，即有很多时候都一起出来去交谈啊，去一齊啊食飯啊傾談啊，即係因為我啲朋友比較老餅啲啦，咁所以咧通常就傾啲比較深入嘅問題。咁當我分享到呢一件嘅經歷嘅時候咧，咁我啲朋友就第一個咧即係好熟下嘅，就同我咁樣有一個咁嘅反應。佢好自然咁樣作出一個反應，佢話：信耶穌啊，信咗耶穌咧，你啊真係有排啦，即係好多規矩要有排，你要慢慢遵守啊。而且咧喺往后嘅日子咧，有好多嘅嘢咧，你都唔做得噶啦。咁我就冇再问佢有啲乜嘢我可以，即系喺信咗耶稣之后唔做得。不过似乎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啊，信耶稣系一个捆绑嚟嘅。佢觉得信咗耶稣之后咧，好多嘢唔做得嘅。究竟咩唔做得啊？咁我相信咧，即系好事就唔会话唔做得嘅，系咪先？通常我想指的可能是一些真是灰色地带的事情，或者甚至可能有时有一些过界的事情呢，你未必可以做得到。尤其是他们会明白到啊，即是在这个世界的上面充满罪恶的世界呢，人怎会不犯下罪啊？人怎会不讲下大话？人怎会去真是做得这么纯洁啦？如果你要真是守住啲呢个信耶稣嘅身份嘅话咧，咁你就预咗好多嘢，就你冇份你啦，即系冇份你系可以参与啦。升官发财嗰啲咧，可能亦都排到你最后先至考虑到你。经过咗30多年嘅日子啦，经过咗呢30多年信主嘅日子之后，到底我会不会觉得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是掣肘重重的呢？很多东西不做得的呢？在今天呢，我相信呢就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的机会。 因為今天呢，我們會看到聖經裡面有一個人物，他的名字叫做馬太。那你一聽到哦，馬太啊，那這個人真的我們需要去了解一下，因為他正正就是我們現在看的福音書馬太福音的作者，或者我們說是一個記錄者啦。他是親自去記錄回有關於他自己信主的過程。今天我們希望藉著馬太看回他寫馬太福音的裏面，談論到他信主的過程及相關的事情，讓我們去看下究竟他怎樣透過主耶穌基督的對他的憐恤，而全面展示出馬太他自己是一個怎樣的靈性的人。我相信這個的題目也都成為了很多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該去進行的一個反思，或許透過這段聖經的介紹，同時帶回我們每一個去看回我們自己的信主過程，然後再重新準確去找定回我們蒙主呼召之後的往後的角色是什麼。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的思想的這段的講道的題目就是叫做被主呼召後的往後角色， The role as a being called disciples。 今天這段經文不是很長的，但是一篇見證，我們基督徒很喜歡聽見證的，是不是？我們就不妨再去看看這段聖經究竟它裡面的內容是講什麼東西了。我們不如再打開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節至到第十三節，我們再讀多一次好不好？不是很長的，看看這篇的所謂蒙召得救見證，以及一個得救蒙呼召的人他往后他的表现是怎样样的，好吗？好，那我们一起找到的时候再次一起打开这段经文了。那我找回我的大字版的圣经版本了。 OK， 好，找到之后呢我们一起读了，好不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嗱，呢段圣经咧，我会分为两个部分同大家一起去思想嘅。第一个部分是看到第九節至第十節，我給了一個副題，它是叫做體貼主心的理性付出， Rational commitment through knowing the Lord's heart。 在第九章的第九節的一開始就指出了，耶穌上了岸之後繼續他的行程。上了什麼岸啊？其實這段經文正正就是耶穌從這個加大拉回去他自己的主要的城市加百隆的时候，一上了岸没几耐，他遇见一个瘫子，然后跟住当他离开做同这个瘫子有一个交通之后呢，马上就来到去到在加百隆的郊区地方来到去遇上一个人。所以第九節就說耶穌從那裡往前走，似乎呢加百隆的渡船碼頭呢就不是正正在個市中心，即是不是我們的 Santa Island 喜歡搭着船過去啊旅遊下那裡，不是，它是真真正正一個渡口。這個渡口似乎是為著可能商業的緣故啦，而去到這個的加大拉對面岸的一個的码头。耶稣上了船之后，跟住就继续往前走啦，即要进城㗎嘛。 咁於是乎點啊？就喺進城之前就看見咗一個人，名叫馬太。馬太當時係處身喺一個聖經話係關税嘅收税嘅地方。嗱喺原文聖經嘅裏邊咧，就用咗呢、這個、叫做 Talonian 呢個字眼。Talonian 呢個字眼咧，或者 Talonian 啦嚇，即係視乎你係點用今日嘅希臘人發音，還是係用學術性嘅讀法啦。呢、這個税收嘅場所叫做税關，其實是一座的茅屋或者是一個棚屋。那我們就會問了，為什麼一個收税的人要坐在一個棚屋的裏面呢？即如果你今天呢，大家如果、有個印象呢，譬如在加拿大去美國好、即係陸路揸車好，還是你鍾意搭飛機好、坐船都好啦，你就會發覺，咦，嗰啲官員坐喺關口嗰啲人呢，好舒服㗎喎，有冷氣房坐㗎喎、但係呢，如果你搭即係揸車呢，由多倫多去美國嘅時候，經過幾個嘅關口呢，你就會留意到啊，啲關口嘅官員係咪坐喺冷氣房裏面呢？就唔係㗎喎，通常就係一個箱裏面嘅。嗰、那個箱呢，當然而家因為現代社會啦，梗係裝冷氣啦，係咪？唔係熱死人啦，係咪？但係呢，其實以往呢都係一個好似個棚咁嘅啫，一個俾啲官員係即係停留喺度，人哋路過就一定要經過你嘅，咁你要睇到條路係點樣樣，然後就向嗰啲人去收税。點解有咁嘅運作呢？因為其實當時的社會如果是要收税，主要一定要在一個道路交叉點的上面去收税的。如果不是，那些人就可能 走過了或者繞過了，那你就會看不到了。但一會我們再去研究一下究竟這個的地點是怎樣樣。不過究竟這個人物是哪一個呢？在這段聖經第一件事就告訴他知道，介紹耶穌看見這個人，原來有名的喎、咁梗係有名啦。咁呢個人叫做馬太，因為馬太寫㗎嘛，馬太福音。馬太究竟呢個名係點樣嚟呢？嗱，當然如果我哋去真係偷睇其他嘅福音書嘅時候，我哋就會發覺馬太呢個嘅人物或者呢個門徒呢，喺其他書卷嘅裏面記載唔係用馬太去記載佢㗎喎，是用了另一個名字去介紹他，就叫做利美。你可以參考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節和路加福音第五章27節。不過我們去解釋馬太福音的時候，當然是專注馬太為什麼要這樣記載。不過為了大家多一重的了解，我也給多了少少資料給大家知道。其實馬太本身不單止是一個税吏，在這裡聖經介紹的，本身其實他也有他自己的背景。很多人在馬太這個名字的上面去嘗試做一些考究，去了解到究竟馬太究竟他的背景是什麼，為什麼他會做了收税的官員呢？在總結的裏面總共有五個的研究的找出的資料，不一定是全對，不過這五個的資料其實也給我們一些的啟發。第一個的資料就是說，馬太可能他自己本身是屬於利未支派家族的名下的其中一員，所以其他書卷就介紹他叫利未咯。馬太也可能他在未信主之前呢，他的名字叫做利未，不過在後來當他寫到這個馬太福音的時候呢，因為人已經認識了馬太這個的門徒，所以第三個可能性就是因為為著這班的認識他的人而介紹給他們認識他的蒙召，於是乎就用馬太這個他們熟悉的名字。這個可能性的就是說，馬太這個字眼呢，其實是馬太的另一個別稱別號，這個也是很普遍的一個現象的。譬如我們中國人都好啦，傳統的中國人，我說不是說現在，以前中國人呢，一般來計呢， 除了他出生的名字之外，他还有一个叫做字号的。咁意思就係咩呢？除咗佢係一個佢自己嘅名稱之外呢，佢仲有一個別稱，喺家族嘅裏面有一個排名嘅名稱嘅。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因為馬太屬於古近東嘅時代嘅人啦，而有別號亦都係一件好普遍嘅事情嚟㗎。而最後尾我哋亦都可以明白到，可能馬太佢本身另外一個同時常用嘅名字就叫做利未。無論哪一個解釋都好，就給了一些資料給我們去認識到。利未他原本是一個猶太人，而這個猶太人他的背景可能是跟這些叫聖品人，利未人是什麼？ Levites 是原本我們上帝指定去侍奉的一個群體，他們沒有分地的。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利未馬太其實是反映出馬太在他的生活的裏面既有這個的祭司的背景身份，但是他去做了收税。用今天的例子很簡單做一個比喻，就等同於牧師就走了去做稅務局，就是這樣。馬太就是這樣的背景，這樣的人有什麼好處呢？為什麼 要做到做稅務局呢？是不是為什麼還要為當時羅馬人去收稅，而且在羅馬人收稅的制度的裏面是重重地去可以說得是剝削的。是怎樣樣啊？羅馬人委派了一個在巴勒斯坦地的一個本地的王，我們叫做希律。在希律的統治之下，就有一個由羅馬人政制之下所安排的公職，叫做稅收的官員，就要同時代表著這個的羅馬政府在希律王，希律就是說當是猶太人的背景，其實他不是純種猶太人，去收取所有的當地的人民的稅款。所以當他收稅的時候，自己也要加一些附加費的。那些附加費是給誰呢？那當然是給這個收稅的官員。所以整體來說，猶太人對當時收稅的官員，而且他是猶太人，甚至這個是一個叫做有上帝委派侍奉主的背景的利未的人物，他們見到他這種人是什麼？就是正被視為一種不尊重以色列民，甚至可以說得是背叛這個的猶太人，去倚仗著外國勢力來到去在猶太人當中賺食的一個人物。馬太是處在一種被討厭的公職之下的一個人物。在這種人物的這種情況之下，耶穌就看到馬太這個人物了。看到這個字眼其實不是陌生的，在第二章第二節和二章第九節馬太福音當中曾經用過同一個字眼來到去介紹從東方而來的幾個博士，他同樣看到天上的星，然後去洞悉到找到一位猶太人的生生王，他們要特意來到去敬拜他。所以耶穌在呼召馬太的過程當中不是一份意外，而是耶穌在這裡搜尋緊、找緊哪一個 是屬於他的子民，然後去到呼召他來到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回來棚屋，棚屋為什麼要建造在一個的城外的地方呢？因為首先我們要明白，做生意的人呢，如果是做運送他的貨品呢， 就不一定需要進入個城市嘅，可能佢個目的地根本就唔係加百隆，加百隆亦都本身唔係一個售賣轉口嘅商城，可能佢哋嘅目標地係喺更遠嘅東方，所以佢只係路經呢一個地方嘅時候，佢哋就需要去付呢個稅款。咁個問題就翻翻嚟啦，咁多個地方唔經過，點解要經過加百隆呢個地方呢？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讓我喺呢度就賣少少廣告啦。嚟緊咧，主日學就有一課，就會專門研究呢一啲嘅題目嘅，係大家唔明嘅，有關於本身聖地上邊一啲嘅生活環境或者習俗或者商務或地理因素而有嘅因由而反映在我們的聖經裏面，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在加百隆要做一個的關口來去收稅呢？原來這個是涉及於當時的古近東，特別巴勒斯坦地的運輸途路徑的一個的重要的解釋。當時在這個的巴勒斯坦地可以話得係處喺一個非洲、亞洲、歐洲呢個嘅商貿嘅必經嘅地點，而喺呢個嘅如果你要做生意，譬如你有啲嘢要喺從東方運到去非洲，譬如埃及，或者由埃及要運啲嘢上到去亞洲，譬如當時嘅亞述國。或者是這個的上到歐洲小亞細亞，甚至可能要去到歐洲，除了船運之外呢，另一個最普遍 的運輸途徑就是陸路，而陸路來計呢，在巴勒斯坦地呢基本上就有兩大條的主要幹道，一條就是沿海的幹道，我們稱之為 Via Maria， 這條的沿海的幹道呢，就是由這個埃及地一路沿著地中海的東岸，然後往北走，然後就上到去這個的小亞細亞。所以我們會留意到這條的沿海的海岸線的上面有很多的主要城市，譬如今天的約珀港，以前的這個的安提柯城，都是在這個這樣的，或者愛薩利亞這些這麼重要的城市的裏面，就是在這個的沿海的海路的上面 Via Maria。 另一條的主要的幹道呢，就是進入到去約旦河以東，沿著 約旦河以東的方向從南往北而走的，我們稱之為王道 King's Highway。這兩條的道路可以說得成為了當時歐亞非的主要的運輸的兩大路徑。如果你是要做陸路的船運就沒得說了，陸路的來計你不可以走得過這兩條路了。不過如果我們熟悉這個巴勒斯坦聖地的地勢的時候，我們會留意到在這個地中海沿海的平地進入到去到這個的約旦河的以西的西岸，這個地區叫做中部的山地，這條山地呢基本上就沒有路可行的，沒有人走來翻山越嶺來走路的。我很記得呢，當時2000年的時候，我去這個巴勒斯坦讀書的時候，去以色列，由搭飛機去 Tel Aviv， 即是今日的約珀港，即是昔日的約珀港，而去到耶路撒冷呢，其實路程很短的，8個字左右，即是40分鐘左右的車程。但這條車程呢很淒涼，因為呢我們 坐那些車叫做 Salut， 即是類似是現在你們坐那些 Uber 呢，成批人喜歡跳過上去那些，那個車原本可以載到5個人的，足足那個 Salut 就坐了10多個人上去。我很記得的，當時我是用兩隻腳板遞高這樣捱足八個字40分鐘， 由 Tel Aviv 跳上去，去到耶路撒冷城。哇！那個過程已經辛苦了，但是原來還要攀山落山，攀山落山，那下力呢，真是當時年輕可以頂得住。我那時候的女兒還很小的，但弟兄姊妹，所以在運輸的路途上面，從來在運輸的裏面的商人一定要一早決定，我究竟走哪條路是最短的，或者最適合，就視乎他去哪個路徑。唯有一個機會，如果是走錯路的話呢，就可以由這個沿海的通道回去這個內陸的黃道 King's Highway 呢，只有一條路的，那條路就是由約珀港連到去這個的加百隆，只有這條狹窄 的峽谷容許可以有一條路通過去，然後再由這條的路經過加百隆繞上這個的加利利海，進入到黃道的裏面，那你就可以改變條航道。否則的話，根本上你沒有辦法穿過個山運著一大堆的貨。為什麼我要講這麼多給大家知道呢？為什麼羅馬人要在加百隆選擇成為這個收稅的重點，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他們留意到只有這條路徑可以讓由西邊的這個地中海打通去回到內陸的唯一條通道，所有人一定要經過這裡的。你如果你要運貨運任何的東西，要從這個海路好，由沿海的通道好轉入去內陸，不是運上去歐亞，不是運上去土耳其或者小亞細亞地方，而是要運上去東面的世界，印度啊，甚至中國啊，這些當時沒有中國啦，當時不知道什麼朝啦，好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他們唯有要經過加百隆，馬太就在這裡做收税，所以他的棚屋建在這個的加百隆的城外，是方便任何的商貿，當他從這條狹窄的峽谷的通道運到來到這個時候，他就可以收税，然後容許他們再往東去運送。所以換句話來說，如果你要在你能夠在這個的加百隆做收稅呢，可以說得賺很多的錢，因為你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的商貿在這裡運送貨物的時候從中得利。在這個這樣的介紹的裡面，就告訴我們知道原來這個的馬太在這裡坐在這裡收稅，但是就坐在這個的棚屋裡面，坐在這裡做什麼事啊？我們不知道啦，聖經沒有詳細介紹啦，可能收稅收得七七八八啦，或者等緊人來路過來去收稅啦。耶穌就在這個時候看到馬太他處在什麼的狀況，然後再跟他講這句說話，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他馬上就做了這個行動，付諸於實行了，跟著耶穌去來到去一齊的離開他所做的收税的工作，然後就跟著耶穌去走。這裡的記載也有一個特點是我們需要去留意的，馬太他在這裡當耶穌向他作出這個呼召的陳述的時候呢，馬太他刻意地記載，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你就會問了，那很普通的一句陳述而已，有什麼特別呢？牧師特別就特別在同樣耶穌基督的呼召，向著昔日的這個的彼得去作出這個呼召的時候，但彼得的回應有點不同的，我們回去看看彼得的回應是什麼。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和第二十節， 好，我哋打开之后咧，我读俾大家听咯，好嘛？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二十节 ，Chapter Four, Verse 19 and 20。咁我从第十八节读起啦，好冇？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在讲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十九、二十节的时候，我都同大家分享过这个特别的陈述，就是当耶稣作出一个呼召之后，这个的彼得在马太记载里面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很多信徒呢就在这里做了很多的故事，哇，你看他的反应几积极啊，好积极啊，所以呢耶稣就封他做大弟子了。我来回第九章看马太蒙耶稣基督呼召，其实一样的，你跟从我来。但是马太刻意的记载是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大家留意马太记载自己的见证没有用第一身，有没有留意？他将自己摆在跟其他的门徒被主呼召的层次一样。这本马太福音是我的，所以我要写我的见证，我讲我，有什么问题啊？今天的信徒都说我要写我的得救见证，我要写我自己人生的见证。马太没有这样，这里已经第一件事告诉我们知道，马太在这个时候将自己摆在跟其他的门徒的水平一样。第二件事，他没有立刻这个陈述。在希腊文这个字眼叫 infus， 这个字眼如果当我们去仔细去查考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在整本的马太福音里面，一用到 infus 这个字眼呢，没次好的用在人的身上，没次好的。譬如那些例子给大家听，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 ，Chapter 13 Verse 5， 嗰度讲到撒种嘅比喻，熟唔熟啊？嗰度讲到点样啊？啲种子一撒落去啲泥土嘅里边，撒落啲咩泥土啊？石地嘅上边，好快就马上生长，又系用 effuse， 马上立刻就生长。另外一个例子，第二十六章第四十五节。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出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怎样合谋去杀死耶稣，他亦都马上就去做了。在马太福音里面往往用到 effuse 这个字眼去形容，或者英文叫做 immediately， 就代表那个人有些问题的他的反应。这些呢是你要读希腊文才识的解经，所以有些我曾经在神学院有个同学啊，后来做了牧师，他跟我说读原文多余，英文的翻译多么好，当然英语世界啦，他是一个英白人来的，你没有原文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每逢圣经一用到这个字眼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这个人那个回应这么积极的话，其实都是一种冲动。马太福音将这个字眼特意用着一个负面的层面，逢用真在人的上面都是一个负面层面，但马太在这里刻意将自己的见证告诉我们知道，他的回应不是一种冲动来的，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挣扎。刚才我已经讲过，他作为一个税吏，如果他真的背景是一个利未人，
他一个做神职的人员，后来走了去做收税，或者他因为他爸 是做祭司的，不过后来他走了去做收税，即是牧师的仔走了去做收税佬，好不好啊？哪个看得起他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的牧师走了去做收税佬的时候，你会怎样啊？哎呀，好啊，我们牧师好东西了，是吧？你叫收數佬好容易做啊？只要俾啲個個人行過都係收數佬啫嘛。我爸爸以前做生意，成日見啲人嚟收數，收數過兩日啦，成日話過兩日。我爸爸成日同我講過兩日啦，數期未到啊。誒行過啫，問下啫，唔係行過問，未到期唔該走。咁樣噶？你估做收數佬好得意啊？我、哦、做官的，他馬太這個官職我們之前已經講過，這些收數的官員、啊、其實是被很多人歧視的，被自己同鄉人歧視，這種叫做 outcast。 什麼話？祭司的兒子被人自己同鄉人去歧視？是啊，你做猶奸嘛，猶太人的奸 去幫助羅馬人嘛，黑我哋收我哋税啊嘛！弟兄姊妹，耶稣呼召马太，其实佢睇得到马太喺佢嘅人生嘅当中，其实喺内里人生有好大嘅挣扎。可能佢真系赚好多钱，人生你可以做好多方法赚好多钱噶，你唔信耶稣赚钱嘅机会仲多啊！唔信耶稣，你可以喺呢个世界为非作歹，冇人话你噶。好似唔信耶稣去犯罪系应份噶，但系你如果信咗耶稣点啊？你讲你喺从中你赚咗个 penny， 你赚咗一个仙啊？唔系啊，那个 penny 跌落地嘅咋？我一阵执翻，诶咩啊？我睇见你可能想落格咁样噶、哦，作无谓嘅指控。马太人生里面充满一种矛盾， 有苦自己知又说不出，但在这个情况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呢？看完第十节，当他起来跟从耶稣之后、啊、是不是又浮、啊、不是，第十节说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原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知道，马太在这个时候作出一些付出了。什么付出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告诉带耶稣去到一间屋的里面。那我想 去哪间屋的里面呢？又要款待税利嘅咧，即系你如果你款待同事啊，我今日我请到牧师嚟我屋企食饭啊，各位朋友一齐嚟啦，你会唔会请佢去牧师屋企啊？你而家可能话好啊，牧师屋企大啊，咁唔系啦，牧师屋企嘅人你唔识噶嘛，但系人识你啊嘛。马太请所有嗰啲同事，就系嗰啲咁嘅税利。一起来到他自己屋企，包括耶稣来自己屋企那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都一起来。这个罪人的意思是什么？是那些人认定他们是罪人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犯罪？其实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是罪人、啊、但这里只是一个罪人，很多人认为讨厌的人，跟这个世界是被歧视的人，他们做些不合我们标准的人，罪人咯，吓、啊、呢罪人做乜嘢？嚟到与耶稣同佢嘅门徒一同坐席。哇！原文圣经又好有用。呢度唔系请一个半个税吏啊，吓唔系啊？阿黄牧师请阿汤传道嚟屋企倾下偈，唔系咁啊，而系请一大班嘅税吏，所以呢个税吏系用复数嚟讲噶。咁你话两个咯，系咪啊？弟兄姊妹，当两个啦，两个你个税吏，咁仲有耶稣，仲有佢嗰啲跟随佢嘅门徒咧， 成船都是的，成班人都跟着耶稣的。哇，这样搞法识穷他真的，是吧？不过马太无所谓，钱他不是没有，做得碎利，钱赚了之后用回在耶稣身上面。现在弟兄姊妹，可能你都赚很多钱，但你的钱赚了之后用在哪个身上面？用在我自己身上面，那我没有问题，你用在你自己身上面。如果只是用在你身上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就算你赚了钱，你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你赚了钱都是属于这个整个家庭的其中一份子，你要对这个家庭 有参与有付出的。我们说哇，这么复杂的吗？这个就是社群的关系，这个也都是在马太当时处在的古近东文化应有的情况。同样道理，现在这个社会都是的，不过西方社会就是，哎，钱是我的，我是我的，我身边的配偶都是他的，不是我，他的不是我的，我的也都不是他的。这种个人主义就在这个时候横行。昔日不是的，马太在这个时候招呼一大班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和税利，而税利我相信不止两个，因为他处在这个加百农地区，他的同事同样去做收税的人多不胜数，因为加百农就是当时罗马的税收中心。弟兄姊妹，马太在这个时候很愿意用他自己的资源，用他自己的家，邀请耶稣基督来一同做什么事啊？坐席。准确啲嚟讲讲咧，应该叫坐席啊，佢坐喺搭席嘅上边啊。因为当时坐席嘅意思即系话佢哋一齐同台食饭，佢哋食饭唔系搵张台嚟食噶，坐喺地噶，有一张矮嘅茶几咁样样一齐喺度食，左右咁样挨住对方，背住对方，你傍住我一齐咁样去坐席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起的去倾谈，一同的去享用这个的晚餐。马太的信主过程很明显告诉我们知道，他不是一时高兴，他 的信主过程是经过他自己真的理性的分析，在他人生里面有很大的挣扎。耶稣看准了他有这个问题，耶稣想带他走出来，不是话好似一般，好似彼得咁样，哦，好兴奋啊！即刻乜嘢嘢渔网掉晒，即刻就马上跟住耶稣基督啊！即刻未必一定系代表嗰人真诚噶，即刻只不过可能系一个兴之所至啊！所以彼得门徒呢个彼得，佢嘅经历啊，佢嘅操练系好多噶，成日都好冲动噶佢，你留意一下，佢成日都好冲动噶。攞刀劈人又是他的，割耳仔又是他的，很冲动的。马太的信主就不是冲动，心思熟虑，他不是好像说他吃了懵仔丸，突然间哎呀魂不附体啊，主叫我了，我好像 成了仙一样跟着耶稣，不是这样样啊。他真真正正去以逻辑有经历过人生的深思熟虑，看到耶稣基督召他的时候是带他离开那种挣扎的场地。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看见马太的信主就开展了第一件事，付出，为主的需要而去付出，为主在报道的时候能够利用马太所能够接触到的层面，这些啊税利咯，佢个同事系税利嚟嘅，佢就带税利嚟咯。你冇要求一个税利带一个太空人嚟去信主。弟兄姊妹，上帝摆你喺一间公司嘅里边，就是、叫你带嗰间公司嗰啲人，你能够接触嘅人去信主。我唔系叫你去到山卡拉嗰度嘅安大略省，去到同原住民报道啊，唔系啊，你除非你做宣教士，另一回事啊。你唔系做宣教士。 你是做上帝摆你在某一间公司里面的工作，上帝摆你在某一个家庭里面的身份，上帝是用这个的身份来到要求你去参与他的侍奉，用你所上帝供应给你的资源来到去付出去参与这个侍奉。当马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愿意付出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带领他从这个的一路的孤单而纳入了去耶稣基督这个的侍奉的团队的当中，这一份的关系的重新建立是马太从来没遇见过。简单一点这么说，一个长期被人看低的人，现在竟然耶稣看到他的优点，圣灵在他上面工作，于是乎怎样纳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团体的里面。后来我们还知道去到第十章的时候，他成为十二门徒之一，这些我后来会讲的。这些种种的介绍都是告诉他知道一个人怎样从一个外圈进入到耶稣基督内圈的过程，从被排挤的情况进入到去属主的群体的里面。这个信主绝对不是一种冲动，他的付出也不是盲目，而是真真正正是愿意在过程当中看见到主的需要而去为他安排。他自己有屋的，就用他自己的屋来款待人，他有钱财的，他是邀请一些人来吃饭的，他就邀请他来吃饭跟主有交往。弟兄姊妹，这个也反映出今天你和我的信主是不是盲目的。有时你知不知道现代的报道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搞感性，很 emotional。 哦，因为现在的人很 emotional， 我吃着那条水去就行了。上帝没有叫你吃着那条水 去做，魔鬼就喜欢你吃着那条水去做。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主不是 emotional， 不是感性的，有感性的层面，不过这个感性的层面是让你去重新检视到我自己和上主的关系是什么。现在主与耶稣愿意接纳纳入马太进入到去他这个侍奉的团队当中，马太就看见到这份的归属感，因而将自己所能够为主作出最大的配合，他就付出了。所以第一点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马太怎样体贴主的心，然后作出理性的付出。跟着怎样发生呢？这件事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九章的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了。这部分我给了一个副题，它叫心与创造的主失联之下的本末倒置， Evil heart due to loss of connection with the Lord。好，让我一起又读一次好嘛，第十一至第十三节，咁让我哋又睇下呢度发生咩事咯。食紧饭嘅时候，好，我一起读咯。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记录了有些法利赛人又看见，不过看见些什么东西呢？耶稣就看见马太的人生上面怎样的失落，他的需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昔日的博士从东方而来，要看见怎样寻找这个的新生王，然后去拜他。但是法利赛人这些人走来去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完全不同的事情， 佢睇见啲乜嘢嘢啊？佢睇见耶稣基督嘅门徒，当见到同呢班人食饭嘅时候，佢哋就用广东话讲啊，爆响口啦，就对耶稣嘅门徒说，留意喎，唔系同耶稣讲啊，同耶稣嘅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种的说话是什么说话呢？这种叫做挑拨离间的说话。你不满意你就直接跟我说咯。你为什么走来跟我的门徒来说这番说话呢？你不明白的事情你就走来跟我说啊。为什么你要走来跟我的门徒去问一条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挑拨离间。这种叫做沉印沾事罪，是吧？沉印之事。即是撩交嗌，是吧？即是找东西来挑拨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还要找个弱的来做，哦，熟不熟悉啊，大家弟兄姊妹，哪一个是这样做事呢？撒旦，伊甸园里面的蛇，他不找亚当问事，他就来找亚当的配偶夏娃女人啊，咪食咗呢个树上个果子就会死啊？咁唔系，不一定。人哋夏娃都答，女人都答咗个答案系食咗一定死咯。佢就喺度挑拨离间人同埋上帝嘅关系。原来法利赛人做紧撒旦嘅工作。他就来问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原来他们指出耶稣的行为跟摩西律法里面的洁净条例有所冲突。属神的子民怎能够跟一些不洁的人一起去吃饭呢？还有一件事，耶稣你自己都讲过的，在第五章第四十六节你里面讲过，税吏不是好人来的，我们看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六节 ,Chapter 5, verse 46, 耶稣怎样讲啊？五章四十六节，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的吗？耶稣你在登山宝训讲到，哦，讲到这些税吏其实很偏心的，哦，这样的人乜你喜欢跟他走在一起啊？还加上那些罪人，耶稣你有口讲但你自己不做啊。其实这种呢就是这个叫荣辱社会观里面很流行的做法，要在众人的面前然后要抹黑你的情况。法利赛人，啊，这些不是一时一日跟着耶稣基督的，长期抱住耶稣基督的，在登山宝训讲紧道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的，就是回教会，回教会来听道的，你的但他听了一些道理，是不是道理会改变他的生命呢？不是，哦，原来他听了一些道理是来到寻找机会来到去挑剔耶稣基督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使到耶稣进入了一个状态，就是百辞莫辩的状态。你以为你自己好好啊？ No， 你都是跟我们一样那么衰啫。或者这样说，法利赛人，你衰就我们不衰的，我们好守摩西律法，我们守尽这个洁净的条例的，不过你不是啊。不过问门徒，哦，跟着第十二节讲些什么东西呢？第十二节耶稣就听见，耶稣不是傻的， 耶稣很留意着他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耶稣对他的门徒很看顾的，所以上帝耶稣后来藉着他去叫上帝差派圣灵来到去保护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他很照顾他的子民的，留心着他们的需要，留心着他们的挑战。跟着怎么样，听见之后耶稣就对着这班的人讲了，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继续引埋圣经旧约里面所谈论到的，我喜爱祭祀不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何西亚书的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然后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自己慢慢摸啦，自己慢慢揣摩啦。但耶稣讲得很清楚俾佢知，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喺呢度，耶稣首先提出咗呢班法利赛人作出嘅挑拨离间嘅说话，其实系故意喺度睇到一啲唔应该睇嘅事情。呢啲事情系乜嘢嘢啊？误会上帝是怎样做事的人。第一件事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康健的人不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首先你好人好者不会走去看医生的，是吧？不過你話唔係啊，牧師，而家啲好人好者都會睇醫生嘅，見到自己個樣咧，好似哎呀有粒暗瘡啊，咁我要去睇整容醫生啦。啊，我個身材好似嗰度肚腩大咗少少，就好似牧師而家咁樣樣啦，咁啊，咁我要睇下揾個醫生睇下食啲藥嚇減減肥啦，或者做手術切緊啲啦。而家嘅人就冇病都去睇醫生，其實佢唔係冇病啊。他心理有病啊！他对自己个人嗰个嘅个人嗰个塑造啊，有好多嘢不满，心理上觉得自己不满，所以咪不断整容咯，不断去寻求一啲唔需要嘅医药咯，得闲就再去搵啲药嚟食下咯，系又食唔系又食咯，最中意食中药咯。現在調理嘛，調理身體嘛，調理身體都是有病才調理身體的，沒有病不需要調理的。我曾經問一個名中醫，中醫都跟我這樣說，你來看我什麼事？我說沒有啊，有些好像有些喉肝肝，沒什麼啫，喉肝就喝多些水咯。我說不是啊，可能有些病，可能濕濕地開始。那是不是你覺得有病啊？看來沒有啊。哎，不得的，你要给他药我吃的。吃什么呢？有什么药好吃的？喉肝就喝多些水咯，喉咙痛才再来看我啦。你未痛你就看。好在这个名中医都是我自己亲戚的，算好一点，被他闹一阵就走了。但是弟兄姊妹，有病的人是主动来找医生看的。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全福音不是硬呃人你去信耶稣的，是一个人真的愿意看到自己灵性有需要而去寻求主。有病的先来找医生的，耶稣所以讲这番的说话，其实要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其实这班的人愿意来到找得我的，他一定是有需求，我没理由要赶走他的。加上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属性啊？你跟住咪讲俾我听，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啊？咩叫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连率呢个字眼系讲到啲一个人对整个对方有全面嘅一个嘅关怀，系要让对方最大嘅好处去着想，这个叫连率啊！这个原文入边啊嘅意思啊。Hesed 啊，连率啊，是上帝的属性之一来的，是为了你和我的益处最大的好处而去作出付出。 耶稣话俾呢班嘅人听，我系有咁嘅属性噶，因为我本住上帝个属性嚟去做事情啊。而呢个属性喺后来第十二章第七节就讲得更明白。不过原来耶稣喺呢件事嘅上边要点出法利赛人佢哋嘅问题，佢哋嘅问题就系咩呢？表面佢哋好风光，表面佢哋好似好敬虔，好虔守主嘅道理，哦，守住圣洁嘅法规，但系其实原来佢哋根本心里边系充满污秽，佢睇见嘅所有都系人哋嘅唔啱嘅地方，而唔系去提供出路俾对方。但耶稣喺呢度冇再向法利赛人作更多嘅解释，只系叫佢哋自己一路到去行你嘅人生路，一路自己慢慢揣摩上帝嘅意义啦。因为点解啊？因为你哋就系律法师啊嘛，你认为自己得啊嘛，你识晒啊嘛，咁你识晒你咪自己慢慢摸咯。其实实质上亦都系，当你同一个人佢自称自己乜都识晒嘅时候，你同佢唔使讨论嘅喎，啱唔啱啊？我记得我有个弟兄同我分享过，佢作为一个真正嘅博士系咩啊？就是、发觉自己原来好多嘢最后唔识，要去问啊。呢、这个弟兄我同佢好熟噶，佢讲呢番说话，我觉得好有道理。如果你个为以为自己系博士、教授，咁你以为你识晒嘅，对唔住。如果咁样，你唔使做研究。所以你留意一下喺环教会嗰啲所谓叫博士啊、牧师嗰啲咧，全部唔使做研究噶，读完之后就冇研究噶啦。因为他们就享受这个 名号而已，他不需要追求的。耶稣在这里点出了这班人的问题，作者马太没有在马太福音将自己信主勾画成一件很轰动的事情，相反的是在这里将他的见证的过程当中谈论到这班法利赛人怎样的来到去显出他们那份的堕落，其实是提醒了给我们每一个的信徒。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当我们去信主跟从主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学晓怎样去到、啊、即守落律法守规矩，而这样就等同于活了成为一个基督徒。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理解上帝他的心肠是怎样，然后我们根据上帝的心肠而活在这个地上。不然的话同你多讲亦都系多余，明唔明啊，弟兄姊妹？马太喺度主动去作出蒙呼召之后嘅付出，系源于因为佢睇到耶稣基督对佢嘅怜恤，于是乎佢就开始咗佢去体贴上主嘅心意，而系主动去配合上主嘅事情。有啲时候可能佢系被一啲立坏心肠嘅人来到在他身边去挑拨离间这个群体，但是马太没有在这个这样的群体里面，因为有这样的人，然后他就被挑动起上来，反而他记载下来提醒你和我，当他一信主的时候就有人来挑战我的了。弟兄姊妹，当你信主之后，如果没有人来挑战你，你应该想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上帝的门徒。如果有人来挑战你，挑战你同上主的关系，同上帝的关系，那就证明了你就是上属上帝的子民。在这个时候就不是说只是证明那么简单，而是怎样再主动运用自己所有的恩赐，自己上帝给你的所有的供应来到去实践上帝的心思意念。在过去信主的三十几年的当中，我没觉得说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我的朋友说样样事情做都有很多掣肘，相反地我是觉得因为有主的道理之后，我可以更自由地去作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主去允许的，上帝是喜悦的事情，而在这些决定之后我很安心地去处理，我不会觉得人家喜欢说什么就由他说咯。哦，他说哦，如果你是、譬如有些人、 你咁講啊？牧師，你而家走出嚟啊，有時走去做嘢，咁啊等同於咩啊？還俗啊你，由佢噏咯。如果你講咁樣講，咁你作為一個信徒，你有冇幫助牧師啊？牧師使乜你我幫你啊？上帝會幫你，咁你咁即係法利賽人咯，要守信上帝律法咯，不過自己就唔付出咯。其實蒙主呼召之後，我哋嘅角色其實好簡單嘅，弟兄姊妹，就係點樣按主嘅安排，喺上帝俾你嘅時間、空間同埋能力嘅當中，去作出最好嘅配合。咁樣就係一個屬神嘅子民應有嘅蒙召之後要有嘅角色。又一齊同心禱告。慈悲父神，多謝你俾我哋喺呢段聖經嘅裏邊嘅學習，透過馬太佢嘅蒙召嘅經歷，讓我哋睇到真正蒙召嘅過程真係唔容易，喺人嘅生命嘅當中有佢嘅掙扎，而心裏邊嘅掙扎亦都同時間可能會有好多從外在而嚟嘅人挑撥我哋與上帝嘅關係。嘅呢種嘅掙扎，因主啊，求你讓我哋有智慧去回應，有勇氣去回應，憑信去面對呢啲嘅事情，而不為佢哋所動。求你嘅幫助，我哋知道過程唔容易，馬太嘅掙扎絕不容易，但係佢願意付出。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作出同樣體貼你心嘅。理性付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